如果我告诉你，在古老的出埃及记里，当文本想要形容上帝充满耐心或者说不轻易发怒的时候，它的字面直译竟然是上帝长着一个长达六英尺的鼻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对吧？你会不会觉得古人的脑洞实在太大了？欢迎来到本次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今天的知识探索。OK, let's unpack this.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长鼻子会和耐心扯上关系？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认知切入点。你知道古希伯来人的思维啊，它是高度具象化的，
就是不太喜欢用抽象概念。
没错，非常依赖感官。在他们的日常观察里，当一个人发怒时，他的鼻子会变热，甚至会因为呼吸急促而扩张。
哦，就像公牛发脾气那样。
极其准确的类比。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特别长的鼻子，那么怒火带来的热量就需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传导到鼻尖儿。
哇，这就是他们表达脾气慢或者极具耐心的生动方式啊。
是的，非常接地气。
原来如此。就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阅读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件时坚持那种死板的逐字直译，我们就会得出神是一个长得超大鼻子的巨人这种荒谬的结论。
那样的话就完全错过了他真正的思想核心了。
对，彻底搞错了重点。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从古老文件中汲取智慧，就必须采用一种思想对思想的解码方式。
也就是跨越语言的时代的表象。
对，去抓住那个底层的隐喻，也是我们今天探索的基础材料，也就是基于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26至27章的深度学术讲座记录，所采用的核心方法。通过这种视角，你会发现这些古老文件探讨的恰恰是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内在挣扎，
就是如何在疯狂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终极平静，还有信任到底是什么，对吧？
没错，非常硬核的生存佛学。
那带着这种全新的视角，我们直接进入文本中最核心的一个隐喻。资料里提到，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面临着一个极其凶险的信任测试。
那个局面对他来说绝对是地狱级的。
是的，他的国家正受到2个邻国的致命危机。哎，放在今天，这就好比你的公司即将破产，或者你的生活正面临全面崩溃。面临这种危机，亚哈斯没有选择信任他原本的信仰，而是转而去抱当时最大的世俗超级大国亚述帝国的大腿。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困境。
怎么说？
就是当我们感到极度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抓住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俗力量来寻求安慰，
比如银行存款、权力或者某些社会地位。
对，因此呢，文本在这里极具张力地构建了两座截然不同的城池。
一座是建立在压迫和人类力量之上的世俗之城，
就是那种看起来防御森严的高傲之城。
没错，但另一座是有着拯救为墙的坚固之城。这两座城的对比本质上是在逼问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选择，你究竟把什么作为你生命的安全基石？
那个世俗之城看起来好像很坚不可摧，但在绝对的混乱面前，最终其实会像沙堡一样被夷为平地，
完全不堪一击。而真正安全的反而是那座坚固之城。我注意到资料里明确指出了能够进入这座坚固之城的居民身上都有4个非常具体的特征。
对，这四个特征缺一不可。
第一是行义，也就是坚持做正确的事。第二是守信，也就是可靠，言行一致。前两个其实很好理解，但在第三和第四个特征上，极致专注，也就是 fixed focus， 以及信任，我其实有些被震撼到了。
是觉得有点反直觉吗？
对啊，专注力居然是抵御世界崩塌的城墙。
为了解释这一点，讲座里提到了一个叫 Jim Rame 真实故事，非常生动。
是那个顶尖的英里赛跑运动员吧？
没错，在一次极其关键的比赛中，他状态神勇，在进入最后直道时，他其实已经遥遥领先身后的对手三四十码了。
三四十码， 那在赛跑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差距啊，终点线就在眼前了。
胜利几乎无悬念，但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想什么了？
他在想，我到底领先了多少？于是他仅仅是转头往后看了一眼，就这一眼，他的脚尖绊在了煤渣跑道上。
我的天，在那么高的速度下绊倒，
重重的摔了出去。尽管他后来爬起来继续跑，但最终只拿了第三名。
哇，所以打败他的根本不是身后的对手，而是他自己那瞬间分散的注意力。
是的，当他把视线从绝对的目标上移开的那一刹那，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优势。
这简直就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完美写照。
怎么说？
你想啊，在这个充满无尽手机通知、社交媒体弹窗和碎片化信息的社会里，我们就像是一直在频频回头的赛跑者，
不停地被打断。
对，保持这种极致专注是不是几乎不可能了？如果说讲座中提到魔鬼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在今天，这种邪欲力量是不是就是我们每天被无限消耗的注意力贷款？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你所说的被无限消耗的贷款，在古代智慧中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词，叫心怀二意。
心怀二意，像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内耗。
完全正确，你既想死死盯着终点，又忍不住想回头看看身后，既渴望精神的深邃，又极度依赖短暂的感官刺激。
这太痛苦了，会把人抽干的。
这种双重思想会消除你所有的内在力量。而在文本的语境中，第四个特征信任恰恰是消除这种内耗的唯一解药。
等等，信任是怎么消除内耗的？
你知道吗，在圣经的语境里，信任实际上等同于另外一个词，等待。
等待，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等待听起来像是一种消极的无能为力啊。
这正是核心所在。这里的等待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死等。
那是什么？
是一种充满信心的期待。它意味着我不去抢在前面，我不去使用我那些糟糕的世俗的手段去强行干预。
也就是控制住自己不去乱操作。
对，我坚定地专注于那个正确的方向，让结果自然显现。
这需要极其强大的内心力量，也是专注的最高境界。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在这种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做到了极致专注和信任，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
这就引出了对完美平和的颠覆性重新定义了，
也就是文本里提到的 perfect peace。 但我看资料里说，在希伯来语原文里它是连用的两个词， shalom shalom。
是的，我们通常把 shalom简单翻译成和平，但这就好比把广阔的海洋形容成一个小水坑一样单薄。
因为我们今天理解的和平往往仅仅是指没有战争或者没有冲突。
没错，但就太表面了。 Shalom 真正的内涵是完整，被拼凑在一起。
把生命拼凑在一起。
对，它是指把你生命中那些散落的破碎的部分重新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我记得讲座里有个叫迪克·贝伦奇的前海军乐队手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那个吹大号的酒鬼，对吧？
对，他因为天气太冷，需要喝下一大瓶威士忌才能保证在寒冷中吹响大号，结果久而久之成了严重的酒鬼。但在他的人生经历被彻底救赎之后，他在一次祈祷中说出了一句非常狂野的话。
那个比喻非常经典。
他说，上帝啊，把我的生命聚集成一个大雪球，狠狠地砸向耶稣这个目标吧。
极其充满力量的意象。
是啊，把生命中散落破碎不堪的部分融为一体，紧紧捏成一个雪球，这画面感太强了。
这就是 Shalom 的终极形态。
但这里我有个疑问，很多人其实只是被动的希望上天把这种完美的平静直接空投到他们糟糕的处境中，
当做一种免费的恩赐。
对啊，但这像一个人天天吃垃圾食品，从来不去健身房，却在镜子前祈求上苍赐予他健身模特的体格一样荒谬，对吧？
极其准确的类比，这其实指出了讲座中的一个关键洞察，也就是上帝非常注重因果关系 cause and effect。
因果关系。
是的， Shalom 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魔法，它是你践行了我们前述的那四个特征，也就是行义、守信、专注、信任之后 必然产生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种下那个因，就完全无权去要求那个果。
没错。
那么逻辑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了下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种下了这些因，获得了内心这种极致的完整性，也就是 shalom， 他将如何影响他周围的世界？
尤其是当他面对充满恶意的环境时。
是的。这里讲座里有一个观点非常犀利，作者客观地陈述道，如果一味对恶人施恩，他们是学不会公义的。作者甚至感叹，当一个国家享受了200年的祝福后，人们常常会变得傲慢，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这里我们要跟听众明确一下，我们不是在宣扬某种政治立场，这只是原作者对人性在长期的顺境中极易自我膨胀的一种客观观察。
是的，这种傲慢是超越时代的。
所以问题来了，面对这种傲慢和混沌，拥有沙洛姆的人该怎么自处？
这就必须要提到特蕾莎修女的例子了。
Mother Teresa？
她日复一日地跪在污秽与死亡之中，身处绝望的贫民窟，但她整个人却丝毫没有受其沾染。
就像出淤泥而不染。
对，这说明真正的生命救赎，并不需要你站在那里指着别人的鼻子批判说你很糟糕。
这事后完全颠覆了我们通常的道德影响方式。
绝对颠覆了。
我们太习惯于像个裁判一样拿着口哨到处指责别人犯规，但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与其指责，不如让自己成为一面极度清澈的镜子。
没错。
这种由内而外的完整性本身就是对周围混乱环境最强烈的冲击波。
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正是古老智慧中的真理。当你展现出绝对的生命力时，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散发的是生命的香气，会吸引他们。
那另一部分人呢？
对那些死死抱住傲慢不放的人，同样的完整性却可能变成定罪的死亡的气息。
哇，因为你的存在让他们感到了刺痛。
是的，救赎的存罪本身就会让迷失者产生自我拷问，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活着？另外，文本在第19章甚至提出了死人将复活的前卫观念。
那可是公元前700年的正幻思想啊。
没错，这在当时是极其颠覆的。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既然完整的生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那么当一个人已经身处最极端的混沌和创伤中时，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解释这种最深层的转变，讲座引入了古代近东的神话背景。
关于混沌的起源。
是的，在当时异教徒的观念里，物质和混沌是永恒的起点。比如迦南神话中的水怪利威坦，以及制造混沌的母神被众神杀死的传说。
感觉像是在描述怪兽电影。那希伯来文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完全不是，希伯来文本只是借用或者说暗喻了利威坦的概念。
就像今天我们称赞一个人力大无穷，会叫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相信希腊神话一样，对吧？
极其精妙的解释，其核心是，世界本是充满秩序的，是人类的罪恶带来了混沌，而神能够从混沌中重新带出秩序与拯救。
这听起来很宏大，但讲座里是不是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现代真实案例来证明这一点？
没错，讲座中详述了路易·兹·蒙佩里尼的故事，也就是电影《坚不可摧》的原型。
这个故事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他原本是前途无量的奥运选手，结果在二战中作为轰炸机成员坠机了。
是的，他和幸存的战友在太平洋上漂流了整整47天。
47天啊，在极度缺水濒死的时候，他祈求降雨，发誓获救就奉献一生，结果6小时后真的下雨了，救了他们的命。
但他的苦难远没有结束。获救后，他在日军战俘营里遭遇了一个精神变态狱警的残酷折磨。
那个狱警视同彻底摧毁他的精神。
对，战后他虽然回国了，但患上了极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片混乱，成了酒鬼。资料里最恐怖的一段是，他甚至在梦中疯狂挣扎，差点掐死自己的妻子。
那个混沌的巨兽已经彻底吞噬了他，但他妻子的一个决定拯救了一切。
是在1950年带他去听格培里布道那次。
是的，当时赞佩里尼坐在那里，内心充满抵触和愤怒。当他试图拽着妻子离开时，他脑子里突然闪回了一个画面。
不是战俘营的折磨，对吧？
不是，他回想起了海上求水的那段记忆，他竟然真实地感受到当年的雨水再次落在了他的脸上。
就是那一刻，
那一次他没有走出大门，而是走向了祭坛。
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是的，从此他的噩梦彻底消失，从最深渊的混沌中他找回了生命的绝对秩序。他一直活到92岁高龄时，甚至还在爬树，用电锯砍树枝呢。
这简直是碎成渣的生命被重新拼凑的终极奇迹。这让我想到文本中那个橄榄球教练的类比。
怎么说的来着？
教练说，如果我还在吼你，说明你还有希望。当我不吼你了，你才该真的担心。
哈，很真实的教练心态。
那么，所以赞佩里尼所经历的那些看似被抛弃的痛苦，以及以赛亚书里提到的毁坏葡萄园，其实并不是毁坏，而是一种极其猛烈但却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修剪。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如果我们把它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明确指出了惩罚与管教的本质区别。
惩罚和管教，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惩罚仅仅是为了让你受苦，是一种纯粹的报应，而管教是让你承担过后，为了让你成长。
就像那个被毁坏的葡萄园。
没错，正如第27章里的葡萄园，毁灭永远不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清除野葡萄藤，修剪多余的枝桠，是为了让生命最终结出30倍、100倍的果实。
也就是把罪恶的混沌转化成救赎的秩序。
对，这才是击败那头混沌巨兽的最终答案。
太深刻了，今天我们回顾了这么多惊人的发现，从一个长达6英尺的鼻子教给我们的认知革命，到因为一眼回眸而跌倒的赛跑者告诉我们的极致专注力，从沙龙那个把生命的碎片聚集成雪球的震撼概念，再到赞佩林尼如何在极致的混沌中找回人生的绝对秩序，
每一环都紧密相连。
是的，所以在今天的知识探索即将结束之际，我想为你，对，就是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留下一个在今天讨论中未曾直接给出答案，但绝对值得思考的问题。
嗯，一个语为思考。
如果真正的沙龙意味着把你生命中所有破碎的、看似不相关的部分揉捏成一个坚实的雪球，并用力投向那个绝对的目标，那么此时此刻，你的人生中还有哪一块碎片被你紧紧藏在口袋里，拒绝放进这个雪球之中？
这问题很尖锐。
确实，如果今天你决定把它拿出来，你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核爆级改变？
感谢你加入两位主讲人今天这深度的知识探索，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